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平安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是丽文，很高兴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研究创世纪这本宝贵的书卷，上帝宝贵的话语啊，天天能够喂养我们，帮助我们灵命长进，实在是非常的感恩。让我们一块的预备心，我们打开神的话语创世纪，一块来研究吧。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的31章36到55节，经文很长，请我们慢慢的来看。创世纪31章36到55节，让利文把这段经文念出来。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内德。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内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Thank you.
众朋友，我们从这段经文呢，特别是从第36节到42节这一段呢，我们就看见说呢，拉班的控诉啊，他找不到证据，他控诉什么呢？就是控诉这个雅各偷了他的神像，对不对？可是他却找不到啊，搜不出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说36节开始啊雅各呢就开始呢严厉的反击了。既然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了你的神像，现在你搜不到，好了，这个多年来的这些的怨气呢就一下子呢都爆发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呢，雅各呢对拉结偷窃神像的这件事情一无所知，于是他就是理直气壮对拉班呢展开非常犀利的攻势啊。那么他的话语呢，基本上呢是重复了他之前呢对两个妻子所说的话啊。那么现在呢对拉班又说了一遍，可是现在说呢就更加有力了。包括什么呢？包括他说他在拉班家里头是如何的忠心的服侍拉班20年，让拉班呢可以得到许多的好处。然后呢他又跟拉班说啊，你呢对我呢却没有信用，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不过第三点呢很重要的就是他说呢，上帝与他同在，确保呢他不会因为拉班这种的不守诺言，以致他那么辛苦的20年最后是空手回家，或者说他这20年来可能陷入危险。那么神没有让这些事情发生，因为神与雅各同在。最后呢雅各呢就指出呢拉班的梦啊他梦见神警告拉班这个不可以对雅各做什么事啊，所以呢雅各说这个梦呢证明什么？证明呢雅各是没有错的，雅各没有做出对不起拉班的事情。那么反而是什么呢？拉班你错了，你有罪，因为你这20年来如何的亏待我。那么这一番非常严厉的反击呢，使到拉班呢实在哑口无言，没有办法反驳。那拉班也知道了大势已去了啊，所以好吧，那为了保护自己，免得雅各呢越来越强盛以后呢有一天来到哈兰呢又要吞灭他的财产，所以拉班就说呢要订立合约，就是保持呢世世代代呢我们双方呢不要互相的伤害。好，这个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36节这里哈。第36节说到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这是我们和合本圣经说的，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那新译本就用责问这样的字眼了。新译本说雅各就生气与拉班争吵起来，雅各责问拉班说等等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呢在第36节呢他开始跟拉班呢争吵起来，是什么意思呢？他要证明自己现在和过去都是清白的。现在是怎么样呢？现在就是指我没有偷你的神像，我是清白的。过去呢，过去这20年来我也没有占你的便宜，我是清白的。然后他宣告神是证明他是无罪的。如何证明呢？就是神在梦里头对拉班做出的警告证明了雅各是无罪的。那雅各呢在36节呢就责问拉班说，我到底有什么过错啊？为什么你这样子呢急速的来追我，好像追小偷一样呢？那么雅各这么说呢是为了要确保啊他离开这个哈兰以后呢可以留下好名声，因为他跑的时候呢就是举家逃亡嘛，就是趁着人家不注意的时候才带着一家大小逃走的。在巴旦亚兰就是哈兰这个地方呢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左右邻舍啦亲戚朋友啦，大家这么看到雅各是逃跑的呢大概都会误会雅各到底是做错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呢在这个拉班还有拉班整族的人面前啊他特别强调 他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你这样火速的来追我？为了能够留下好名声。那我们看第三十九节，三十九节呢，新译本呢说，不管是这个羊群发生什么事，都是由雅各自己赔偿的啊。和合本就说，不管是我们羊群有什么亏损呢，你都向我索要。所以我们看见说雅各啊，他在看管这些羊群的时候，有时候羊群受伤啦，有时候被野兽这个吞吃啦什么的，这些都由雅各呢自己赔偿出来。这种的做法其实已经超过了当时的这个法律啊，当时这个汉谟拉比法典所要求的，并没有要求这个员工雇工呢做得这么彻底，这么多的赔偿啊。但是雅各呢，他告诉拉班说，我所做的已经超过我们现在社会所规定的标准了。好，42节说什么呢？他说，要不是我的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啊，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的话，那么我早就这个空手回去了，我今天哪有那么多财产能够带回家呢？所以在这里呢，他回想起啊，他过去所走过的路，过去这20年来神怎么样与他同在。虽然在这个岳父大人面前呢这么亏负他，可是他呢因为有神的缘故呢，所以他还是发达起来，神还是祝福他。他回想过去所走过的路，然后再看看今天他自己所处的光景啊，他实在是数算神的恩典。然后他说呢，神看见我的苦情啊，42节这里说，神看见我的苦情。我的苦情这个字眼呢，其实在出埃及记3:7，还有申命记26:7，出埃及记3:7和申命记26:7这个两个地方呢，也是用这个词语啊，我的苦情这样的一个词语呢，来形容埃及人压迫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时埃及人压迫以色列人的时候是很可怜很严重的。那么雅各呢也用这样一个字眼表示说，这个拉班啊对他的亏待呢也是类似埃及人压迫以色列人一样啊，那么样的严重。我们看一下啊，这里要提到的41节这里啊，雅各自己说，我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那这6年从哪里算起呢？就是从这个创世纪30:36一直到43节啊。创世纪30:36一直到43节，这里是什么事情呢？就是雅各和拉班呢谈好工价的时候，拉班说，好吧，那以后你牧羊的羊，那么有点的有斑的，就是归你。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开始牧羊这些羊群。这一段时间啊，一共经过6年。那我们看到这6年过去，我们所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6年啊，哇，这个完全不太可能的这种几率啊，这种遗传基因啊都发生了。就是说有点的有斑的都很多啊，都归雅各。然后呢这个纯色的就是归这个拉班。6年的时间，如果说是雅各用这个白杨树来改变羊群的肤色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只用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就改变了这个羊群的肤色呢？虽然雅各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背后真正成就这件事的是神，纯粹是神的作为。所以这6年神大大的祝福雅各，使他离开拉班家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富有的。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我们接下去看第43节到55节这一段。拉班就回答雅各说，凡他在雅各帐幕中所见的本来都是他的。雅各的妻子是他的女儿，他们所生的儿女，从他的牲畜所生下的牲畜，本来都是他的。但是他却不能说雅各是用不正当的方法把这一切都抢过去，因为这一切都是大家在之前呢同意协定的，所以拉班没有办法反驳。第44节呢，我们就看见结果，拉班建议互相立约，彼此不伤害对方。那么当然拉班最关心的就是免得雅各再回来利用那些神像要继承他更多的财产。第44节这里说立约哈，拉班呢他提议呢要定下这个协议，表示呢他承认他输了。那么他就好像呢亚伯拉罕跟以撒过去呢他们跟非利士人定下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一样，非利士人看见亚伯拉罕看见以撒这么强盛，所以呢必须要订立条约，说好以后你的子孙不能欺负我，我的子孙不能欺负你。所以这现在啊，雅各跟拉班订立条约呢，有一点像亚伯拉罕和以撒当年跟非利士人订立条约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条约呢，就跟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种约是不同的。拉班和雅各所订立的条约是人与人之间说好互不侵犯的条约，但是神跟亚伯拉罕所订的盟约呢，是神拣选亚伯拉罕，要透过亚伯拉罕祝福万民，这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拉班呢订立合约强调彼此不伤害对方，实际上呢他就是希望说能够保住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希望自己的财产能够保住下来。好，我们看第45节，雅各呢其实他不需要这样的一种条约了，雅各根本就没有觊觎拉班的财产，对不对？因为神呢很清楚的也保护他，同时神也很清楚的应许他说他将会受保护，不受拉班的伤害。所以雅各其实并不在意有没有订条约，不过雅各还是欣然接受拉班的提议。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条约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阻止拉班过后啊改变主意的时候呢又回头来追他把他的东西讨回去。所以呢他就答应跟这个拉班订立条约了。我们想一想啊，大概吧，哈哈，大概呢这个拉杰就不太高兴这样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呢他的神像就没有用啦。当时他收藏这个神像的时候，就是盼望有一天呢能够让雅各回去跟爸爸呢理论，然后继承家业嘛。现在呢订立了条约以后，神像的意义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想拉杰大概是不太喜欢这种条约吧。好，那么拉班他虽然是找不到神像，不过呢他这次追赶雅各却有一点收获，就是虽然找不到神像，却能够阻止雅各日后来吞他的财产。双方呢都各怀自己的主意，同时大家都达到目的了。好，我们来看一下45节，雅各就立了一个柱子啊，在和合本圣经说是柱子，新译本圣经说呢是石柱。我们看见呢这个雅各他的人生里头呢有好多次都是用这个柱子石柱来纪念神的同在和保护。比如说28章那里呢 就是一样的，就是记载了这个神的同在和保护。过去呢，他在迦南就有这样的一个石柱的这个事件，然后呢，现在在哈兰巴旦亚兰也是有这样石柱的事件啊。接下去呢，我们来看第46节。46节，我们看见他们立约以后呢，就大家一起坐下来怎么样呢？吃喝了，就是摆设筵席了。我们看见立约的仪式呢，通常都是这样的：双方立了条约以后，那么就用这个筵席来结束。表示什么呢？吃喝呢，在这个犹太人呢、希伯来人的这种的社会里头呢，表示说我们双方呢是朋友。我们彼此来接纳，我们一起来吃饭，是这个意思。所以跟什么人吃饭都有它的意义的。这有一点类似华人跟你吃饭的时候呢，表示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可以一起来进行同一件事情，一起来商讨一些事情啊。这个是吃喝的意义。好，那么47节呢，我们看见于是呢双方拉班跟雅各呢就在那里立柱子作为立约的记号。拉班就称这个柱子为伊加尔撒哈杜他。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亚兰文的。这个意思是说以石堆为证，这样的意思。那么亚兰文是拉班平常所用的语言啦。那但是雅各呢就称他为加内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希伯来文呢、是迦南语了，这不是亚兰语了。雅各用迦南语来称这个石堆，表示什么呢？他是决定跟应许之地认同，上帝要赐给他的是迦南地哦，以后这个迦南地呢就是他的产业，就是他的家乡，所以呢他在命名的时候呢用迦南语来命名，表示他认同以后的这块迦南地是他的。好，我们看48到49节，这里呢就提到另外一个名字了。这个石堆又被叫做米斯巴，米斯巴就是鉴察的柱子，就是说呢这个柱子呢是一个鉴察人的地方啊，特别是盯住这个雅各，盯着他不要背信，盯着他不要伤害拉班这边的人，同时也不要欺负他所娶的两个妻子，如果在这个两个妻子之外呢又另娶的话，也是等于是背信啊。所以拉班呢这个制定了条约的措辞呢有一点像什么呢？好像他把这个雅各当作是一个罪犯，需要来监视他啊。好像呢就是要告诉雅各说，其实这场的斗争呢我赢了。我们看见其实他是输得彻彻底底了，不过最后呢他还是想要扳回一局啊，所以他就是立这个柱子的时候呢命了这个名字叫做米斯巴。当然了，对雅各来说无所谓了，拉班你要怎么想都行了，我呢是没有想要再回到巴旦亚兰了。那么对我来说呢，这个米斯巴这块石头啊，这堆的石柱纪念碑呢，那个意义是我啊永远脱离你这个刻薄的雇主了。于是呢他们立约以后，在黄昏时候呢雅各献祭，大家吃饭，第二天呢拉班就祝福雅各一家，然后就回到哈兰去咯。从中呢我们看见呢神如何带领一个本来差不多要开战打仗的双方呢，可以在一个和平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让我们也学习，我们在我们的敌人面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摆设筵席。是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奇妙的神，带领我们走过许多的危险患难，同时给我们更大的祝福。雅各也经过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关头，如今呢没想到原来呢这个转机就是双方订立条约以后呢，再也不会受拉班的辖制，再也不会受拉班的欺负了。所以这是一个好事啊，感谢神让我们也去经历这样的一个奇妙的过程，这样的带领。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心里头不要那么快的就慌起来，我们乃是要看，哎，这一次这件所谓不好的事情，看看神准备怎么样祝福我。好，让我们继续下一集的节目来研究来学习吧。我是你的好朋友丽文，再会。